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看到我刚刚就在刚刚的画面最后一位，就是拿着麦克风，然后大声公到处走来走去的。我感觉我昨天大概走了100多公里这样子，然后声音有快哑了。可是我感谢主，我原本以为今天没有声音讲到，感谢神的恩典，我可以在这里分享，一切荣耀归给神，阿门。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天国新眼光。我先代表。昨天青年牧区，昨天有来参观我们青年牧区的珍珠奶茶，还有那个意大利面，举手一下，好不好吃？好不好喝？跟你旁边说，跟那个举手人说，你眼光很好。其他摊位的也很好啦，其他摊位没有说其他摊位没有我们好，但是我真的为我们青年牧区然后感到骄傲，因为原本我预计珍奶。卖50块，我觉得有点贵。然后70块的意大利面，我觉得可能会卖不出去。我已经预备好一个礼拜，这个礼拜就要开始吃7天的意大利面，还有珍珠奶茶。但是昨天卖到最后一滴都不剩了，感谢主，面呢也大概都分出去了，最后只剩一点点，真的。所以可以吃一点别的东西，感谢主。所以再次的感恩，说我们在这为建堂的摆上。是代表你也有正确的眼光，阿们，你有很棒的眼光，因为你在建造神的殿。那等一下我会来更多的分享关于这方面的。那天国的新眼光，那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个地上的眼光。地上的眼光，我要走到最起初、最起初、最起初的那个眼光的造成是什么样的眼光呢？听起来有点难过，因为这是一个什么堕落的眼光。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3:1-5，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段话决定了我们人一生的眼光，因为他这个眼光里面代表很多的欺骗，至少有4个欺骗。这4个欺骗我全部用红字把它打出来，很清楚的这4个欺骗。第一个欺骗是什么？神岂是真说？再说，女人也回应了一个谎言，叫做“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吗？”神有这样跟女人说吗？没有，神说你们不可吃而已，并没有说你不可摸。但是，然后蛇又加一句：“你们不一定死。”是不是谎言？又是一个谎言。最后一个谎言最邪恶、最厉害，因为他蛇并没有把那个最真的含义说出来。可是又好像看起来是正确的，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便如神，什么叫如神？像神一样知道善恶，神知道善恶，人其实也知道善恶，但是人跟神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神是凭自己知道善恶的时候，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人凭自己去知道善恶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为什么会有问题？因为神是完美的，同意吗？人是不是完美的？不完美的人去决定这个标准，会不会有一定的标准？绝对没有一定的标准。就像浩文传道站在这里，有人说浩文传道好帅，对不对？有人吗？没有。OK， 有人说浩文传道好胖，有没有一定的标准？没有。但是有人觉得我帅的，我感谢主，有这样的人存在啊。这样，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标准从来都不一样，人的标准从来都不一样，所以会大问题。因为人怎么看跟神怎么看就是不一样。可是神可以凭着自己看，因为神的标准是绝对的，他是完美的。可是人却出自于一个自我的标准的时候，一定，我再举个例子。一个家中如果有个孩子今天考试比如说孩子考80分回来，那爸爸小时候成绩不是很好，所以就觉得说考80分是一件好事情，就觉得好棒，考80分了，太好了。可是妈妈太优秀了，从小都考100分长大的，然后 就觉得80分不是一个及格的分数。80分怎么可以考80分？我孩子不可以考80分，80分不及格。这时候谁很痛苦？全家都很痛苦，爸爸很痛苦，妈妈很痛苦，小孩也很痛苦。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罪。因为人的标准不一样的时候，纷争就会出现，对立就会出现。所以我们的人的罪的最核心的深层有四个字叫做，跟你旁边说，叫自以为意。所以为什么罪这个字叫做四个非？这个四原本是一个网，就是你被这个错误的事情所网住了。可是这个四，我觉得造字真的很有意思，跟圣经很不谋而合。就是罪是四个非，哪四个非？这四个非，这四个谎言全部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是从这四个谎言当中产生的。所以我们自从我们人离开了伊甸园以后，我们的眼光就变了。变成什么样子呢？我表现给你们看一下。这叫什么眼光？扭曲的眼光，变态的眼光，很怪的眼光，是一个乱转乱转的眼光。当人离开伊甸园以后，就在用这种眼光不断的来看别人，甚至看自己。同意吗？所以你看自己不完美，你看别人也不完美，你看谁都不完美。所以你会有很多的痛苦，因为你看太多的事情不完美，你不看看不顺眼很多，那人眼光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很严重的三个，我以前在国中健教课本，就是健康教育当中学到的。不知道有没有跟我同年的人，那年的健康教育都是这样教的。人有三个眼光的问题，第一个叫什么？以偏概全。第二个叫刻板印象。第三个叫投射作用。以偏概全是什么？就是像我们高的人都打篮球吗？不一定嘛。可是我们青年牧区的文聪高高的180，走在路上，每个人想跟他认识的第一句话就是：“哎，你打篮球吗？哎，你打篮球吗？”他就是偏偏不打篮球的高个子。所以他每次都被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认识他的人一定会问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打篮球吗？他只差没有写说拜托我不打篮球，不要再问我了，他已经受不了，每次都被问说你打不打篮球，他真的不打篮球。可是因为大家都觉得高个子一定打篮球才会变高个子的，这叫什么？以偏概全。刻板印象，这叫刻板印象。什么叫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就是比如说我就再举个例子，就是哪一小部分人所做的事情来决定这一大群人都是这个样子。我朋友是从国外飞回台湾的时候，然后他就来找我，然后他就说：“哦，我在机场的时候，我行李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就东西就不见了，被偷了。然后我坐计程车的时候，我在路上看到哇，警察在抓这个抓那个，好像台湾的治安很不好。”他说他就有个印象，他就说：“台湾治安一定很不好。”然后我后来去看了一个杂志，然后发现说，哎，台湾居然在亚洲的治安是排名前几名的好。这不是我乱讲的，而是我有看到杂志是这样写。你也可以不用同意我，但是我想说的是，他可以用一个他眼中所看到的一些经历，就决定了整个人，这叫什么？以偏概全。以一小部分的人来决定这一整群的人都是这个样子，这叫以偏概全。那投射作用很简单的解释，就是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什么？草绳。你曾经因为一个不好的经验就感觉说，哦，这啊以后就不好，所以不以后这个人要做什么就不要叫他做啊。好像我们夏天去玩水的，如果有一些其他宗教背景的就会说啊，你不要去玩水，你会被抓交替啦，你一定会死在那里。小孩子不要去，在夏天的时候，农历七月的时候，不要去玩水，这叫什么？投射作用。因为他觉得他小时候看到很多同村的人啊，在那个时候去玩水溺死了，然后就投射作用这样子。这就是人的眼光的很大很大的问题。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叫我在国外的时候，你知道美国嘛，各式各样的人种都有。那有一次我经过一个地方， 那有一个华人的妈妈在路上健走，在运动，结果有个黑人从他面前走过去了，结果他就不知道哪里蹦出来一句说：“哎呦，这个人好黑哦。”结果那个黑人听到，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转过头说：“你的心才黑。”他会讲中文，他听得懂，哎，你懂吗？当场那个阿姨就觉得很丢脸、很羞愧，就赶快在运动就跑走了。我想说的是，就是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刻板印象，或是以偏概全的呈现。我上次去看那个龙潭的花彩节，很漂亮，对不对？那我就在那个，我带一个同伴去嘛，然后我说啊，这个花，这片花好漂亮啊，我是喜欢看花的男生啊，会不会觉得很怪？不会啊，好，有没有刻板印象啊 ？OK， 好。然后我就觉得东岸的山也很好看，那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我就突然跟我那个同伴说：“哎，这个画面好梦幻。”结果旁边有个阿姨那边也看花的，就听到说：“哎呦，这个男生说好梦幻啊！”呵呵呵呵呵。然后我就觉得说，然后他讲完，他笑完也就算了，他还在旁边的人继续讲，他说：“刚那个男生说好梦幻。”呵呵呵。我整个心里就 always 说：“男生不能说梦幻吗？”对啊，我梦幻，我全家都梦幻，不可以吗？惹得到你吗？我很想这样说，但我没有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就没有说嘛，我就忍住，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来看我们？这叫以偏概全，跟什么刻板印象，对不对？好，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很有趣，可以完美的来解释这三个，这个眼光的呈现。我们来看一个小孩子，他想要吃苹果，然后就跟他妈说：“妈妈，这是苹果，我可以吃吗？”妈妈说：“这不是苹果哦，这是洋葱哦。”妈妈说：“妈，那是苹果，我要吃苹果，甜甜的，我好喜欢吃哦。”妈妈说：“好啊，那你吃啊。”好，那结果这个小孩就吃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影片。谢谢，听到这里，这个完美的解释人的眼光在最终所呈现出来的第一个以偏概全是什么？圆的东西都是苹果。然后刻板印象是什么？苹果就长那样白白的嘛，甜甜的嘛，洋葱有点香味啊。然后再投射作用是什么？他以后再也不敢吃苹果，他大概会觉得这苹果太可怕了。人的眼光是不是时常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人的罪时常会有一种坚持，就是我看什么就是什么，那我偏偏就是要做，神怎么阻挡你都没有用。神说不要不要不要，那是罪，你不要去做。他说不是我坚持，那个是我看到的，你看到的不一样，我看到的才是对的。这叫什么？自以为意。自以为意是一个罪，因为你是靠着自己判断的，自己判断跟神判断天差地远的不一样。所以我这时候想来说，耶稣说什么？不要论断，因为你很在乎别人眼中的刺，却忘记自己眼中有什么梁木。梁木多到可以去盖小木屋了，我们都不知道，再盖高一点就可以盖101了，你懂吗？人的眼中就是多到可以去，就是有这么多的东西是容不下这些，容不下那些。很多时候这叫自食其果，就像刚才那个自己的果子自己吃，你知道那个就是这样子，好，你还偏偏要做，这就叫罪啊。所以偏颇的眼光会造成人生的什么悲剧？人生有没有很多悲剧？ 很多的悲剧，我不想用的太悲哀，所以我用这个稍微诙谐一点。悲剧什么？第一个悲剧是叫什么？你想要取悦很多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父子其余的故事？一开始谁都没有骑，对不对？然后结果就有人说：“愚蠢，你有驴子怎么不骑？你有一只小毛驴，从来也不骑，你怎么不骑？就给他骑啊！”好，爸爸骑上去了，然后结果就说什么：“虐儿，你怎么让儿子走路？”然后爸爸骑驴，来，儿子上去骑，爸爸下来，结果被说什么？不孝。你怎么让爸爸走路，儿子骑驴？那最后他们怎么办？两个一起骑嘛。动物保护协会出来了，说什么虐驴？哦，还有虐驴这种东西啊，驴真的不要虐了。但我想说的是，就是又被说了，又只好，结果他们最后的决定是什么？把驴抬起来，然后又被说什么愚蠢？回到后来，你就是想要取悦所有的人，你不断的改变，你就觉得所有人迎合所有人，人生的悲剧是不是？这是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生的悲剧。另外一个选错另一半，我还没有经验这么深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别人的经验，是我表哥的经验。我表哥怎么选他的另一半，我的表嫂这样子，他跟我同年纪哦，也很帅，然后很优秀的。很早就开始出来赚钱了，然后我的表嫂真的说非常的，也是很厉害，那个石油企业的高官哦，赚很多钱。他们两个在一起，他们怎么这样认识的？你知道吗？在教会里面怎么认识的？在敬拜的时候怎么认识的？大家都举手在敬拜，男的在前面敬拜，突然眼睛往后看。女的在后面敬拜，突然眼睛往前看，然后就好在一起，就是这么简单。看对眼啦，一见钟情不隐藏，对不对？马上选择在一起，马上闪电的结婚，大概三个月没有多久就结婚了。我跟我们全家都去参加他的婚礼。他婚礼因为双方都是基督徒，所以那个婚礼也让我感受到非常多的开心喜悦，然后甚至是他们在讲誓词的时候我都哭了，非常的感动。但我先直接讲结局，是他们离婚了。为什么？那个也是，所以我想说的是，他们没有爱的根基是因为后来我的表嫂她因为钱真的赚太多了，所以她看不起我的表哥。那也就算了，他也看不起我表哥的家人，包括我在内。我只能说，他们很快就有了房子，自己的房子，孩子也两个，然后自己的就什么都有了，这样子 ，everything 就什么都有了。可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选择分道扬镳，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也是对我来讲有点受伤，就觉得说哇，我当时。就觉得基督徒在一起，那坚贞的那个爱情，我很羡慕的那个两个人在一起，哇，很棒，很美好。在我心中中，这个就是一个碎掉了这样子。那，所以我跟青年牧区说，如果你们是这样子看对眼的，我不会辅导你们。一见钟情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我想说的是，一见钟情需要时间验证。阿们。你需要时间的去观察对方，你需要去了解对方，你需要真的去了解对方的品性品格，然后真的最后要走在一起的时候必须要这样的安全的。好，这是另外题外话。我想说的是，这是眼光的失误造成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跟着你一辈子。再来，自卑贬低自己的形象。常常我们有时候看我们自己，要么高看自己，要么就低看自己。所以你跟你旁边说，请问你能不能好好接纳自己？如果有人跟你摇头的话，你跟他说：“我可以接纳你，阿们，我可以接纳你，我爱你，阿们。”那特别要讲到敏感一点话题，就是连选举的时候，你知道政治立场不同的时候，原本的好朋友就可以吵架，对不对？而且这个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双方支持的候选人，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们祷告的一件事就是， 我希望我的候选人上，他也祷告他的希望他的候选人上，但只能上一个。那这时候神要听谁的？读经比较多的，比较虔诚的，还是比较属灵的？我跟你讲一个答案，我答案是神都不理你，因为神的圣父，神不是为了这些圣父而存在的。阿们。神所在乎的是他的国和他的义。有时候政治的一些圣父跟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没有什么关联的，甚至是很低很低的关联，除非这个选出来的人他真的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但是神不是为了这样的圣父而存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所以等一下我会讲我们一个祷告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好像一个球赛在比赛这样子，两边的比赛到了最后的关头，最后一秒了，然后另外一方拿球只差一分了，准备要投球了。这时候大家都做一件事情，特别是在国外，可能美国更多，他说 Let's do a prayer， 就是大家一起手牵起来干嘛，为自己支持的队友祷告。祷告什么？祷告能够赢啊。神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神不是，我再说一次，神不是为胜负而存在的。阿们。神是超越这个胜负的。神的不希望是看到说神因为这个胜而负了，所以神站在某个人的那一边。神不要你去在这个胜负当中选边，神要说你来选我，不要去选胜负，选我。这是神要说的。神所在乎的是他的国，他的义。所以每到选举的时候，首先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第一件事情首要的事情，绝对不要吵架。这个很 low 的事情就不要再做， OK， 要不然会设立很不好的榜样。再来就是我们要为这些选出来的人还有公投出来的政策，我们要求祷告说，主你仍然掌权，这些人无论是谁选出来的都可以为神的国效力，可以吗？重点是在神的国，不是在人的国，因为神的国超越人的国。阿们。我们所期待的不是选举的胜负或是一个选举的结果而已，我们要期待的是神国真正的实现在地上。所以我们要祷告的是为神国效力的事情，而不是定睛在某个人身上。所以一个时常寻求人神的人呢，他一定会问一个最简单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神啊，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你有没有什么看法？你告诉我，你帮助我，让我了解，可以吗？就是神啊，他会去问神，好像大卫的生命，等一下会讲到大卫的生命，他就是一个常问神的人。所以如果说你的学校要去哪间，你要去找什么样的工作，你未来的对象怎么选，我们的眼光一定要正确。我们能不能操弄神？大家都知道不能，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这样子的，来主，我祷告这样子，站在我这边，可以吗？我祷告就是要这样子，我就是要这样子，因为我看到这样子比较好嘛，这是我的标准。来神，你站在我这边。如果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去跟神祷告的，我们通常连神都根本就没有问，我们只想满足我们自己想要的，让神站在我这边。如果今天神站在你这边，你觉得这个祷告合你的意，你就好开心啊，神太棒了，哈利路亚，你为我成就一件美事，你站在我这边。可是如果今天神没有答应你，神你不听祷告，我对你好失望，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是神，你不是垂听祷告的神吗？怎么这次不站在我这边？ OK，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神有这样的态度，如果有，请跟自己说，吞下你的骄傲，学习舍己，然后跟随上帝。阿们。没有人要阿们，吞不下这骄傲，很难哦。让我们学习，我们跟神的祷告不要求神站在你这一边，而是祷告你要去站在哪一边，神那一边啊，不要站错方向了。我们不要操弄神，可是我们却有时候不小心会这样做。所以让我们学习 这样的祷告，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阿们。但是我们还是会有自己的想法，这是免不了的。我们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会有自己的喜好，我们会有自己的意见，都 OK。但是让我们学一个诀窍好吗？一个诀窍是什么？你自己跟主之间好像是这个画面里面，你自己有这么多部分，主只有那么一点部分。你稍微改变一下可以吗？怎么改变？让主多一点，你自己空间少一点，但是谁的空间大一点？主的空间大一点，那你就会有真正的主见。阿们。什么叫主见？就是主的看见，而不是自己的看见。我们常说你有没有主见？我有主见呢，就是我自己的看见，那叫主见。很多人主见是这样，可是真正的主见是把你自己的空间压缩一点。如果你还没办法压缩很多，没关系，试着压缩一点点，以至于你自己会有一些空间可以留给神。因为神赐福给什么？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如果我们自己太多了，这个人是个骄傲的人，神没有空间在他生命中做任何事情。可是如果你是个谦卑的人，主很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做很多的事情。有人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阿们。真的不是凭着自己的看见来衡量事情的。越是谦卑的人，越能够给神更多更多的空间，因为他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圣经里面，我们用大卫的例子来分享，因为上帝拣选他，是不是看他外表？不是，他不是所有弟兄当中看起来最粗最壮或是最帅的，可能是最小的，最没有被看见的。可是圣经说耶和华拣选人不是看外表，而是看内心。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卫的生命。大卫年轻的时候就关心神的荣耀，他是一个宣扬神的人。我们一起来念：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吃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所看重的是神的荣耀，他要让人家知道的不是他自己，因为他自己以后闯出了以后名号，以后变成什么样？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都比扫罗有名。可是不是他最在乎，他在乎的是谁的名被宣扬？神的名。当你看重神的名的时候，你去宣扬神的时候，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而不是在乎自己。第二个，大卫非常什么？看重神，也就是所谓的敬畏神。但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常听过，大卫时常被谁追杀？他的老板，对不对？扫罗嫉妒他就追杀他。但我等一下讲的不是这一段的故事，但是类似这样的故事。有一天扫罗又去追杀大卫了，好像是他的习惯一样，好像喝水一样，每天都去追杀大卫，没事就追杀大卫，然后大卫就只能怎么样？逃啊躲啊。结果这次大卫不小心就刚好躲在扫罗要去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扫罗要去那里干嘛？他去上厕所，他肚子不舒服，刚好要去那里排解一下。结果这时候他身边的人刚好躲在那个洞穴里面，然后扫罗就在他的面前，然后这时候他旁边的人就递给他一个东西，叫一把刀。好，假装这是一把刀啦，这不是汤匙哈，这是一把刀。好，催眠一下大家，这是一把刀，因为我不能拿真的刀，拿真的刀大家会吓到，就给他一把刀，说你的敌人就在你面前，他在上厕所，他什么都不能做。来，我把这个刀拿给大卫，我拿给年轻一点的人。啊，不不，你也很年轻，你很年轻，对对对对，大哥也年轻。但我想拿更年轻的，比较像大卫一点的。来，马来西亚来牧师哦，我们等一下，来，大卫， 你手上有刀，我是扫罗，我面对，我背向你，我站在上厕所，我什么都不能做。你有刀你会做什么？你真的要杀掉我，那你就不是大卫啦。这个剧情不是这样演的，重演一下来。没有开玩笑，谢谢。我想说的是，就是人在冲动的时候，特别是在很臭又很脏的那个环境的时候，扫罗正在解放的时候，他需要捂着他的鼻子，你知道吗？大卫需要捂着他的鼻子才能够接近扫罗，哎，那个画面很臭很恶心的，哎，人在很臭很脏乱的时候一定会失去什么理智啊。刀就在你手上，敌人就在你面前，他什么都不能做，又这么臭，直接把他干掉你就没事，无事一身轻了，你做不做？旁边的人就一直问，哎，赶快杀掉他，不能讲出来，因为他讲很小声，杀掉他，杀掉他，甚至可能他心里都在反映这个声音，说杀掉他，杀掉他，杀掉他，杀掉他，我就可以一刀下去就怎么样，两断无事一身轻，我再也没有人追杀我了，我就是下一位以色列的王了，哈利路亚。真的吗？大卫，感谢主，我们的主大卫不是这么做的。他怎么做？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看重说 神所看重的，他完全的敬畏神，就算在他理智可以断线的那一刹那，他都选择没有理智断线。这是不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因为他随时让神来主导他的一切，不是靠着他的血气，不是靠着他的情绪，更不是凭着他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一切。他可以，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我们向大卫学习，阿们。这是第二个大卫很被合神心意的意思。第三个，大卫很渴慕亲近神。诗篇很多出自于大卫的手，对不对？他读神的话，昼夜思想，谨守遵行。他不单是读神的话，而且活出神的话。活出神的话真的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大卫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看到他是实践神的话的人，因为他有神的话的根基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 OK 吗？没有人 OK。 要读神的话，真的。好，第四个，大卫因为神的同在而称颂神。这个画面是当约柜被迎进那个以色列的时候，大卫因着他的约柜，因着神的约柜而怎么样？跳舞，开心的跳舞。但他为了跳舞，所以衣服穿的少了一点，所以他穿的是比较细麻的那种，圣经上说的就是他穿的比较像内衣加以弗德。有没有人看过里面穿的内衣，然后外面再套一件西装外套的，看起来很怪嘛？啊，大卫就是这样穿的啊，所以他太太看不下去了，对不对？他说，哪有人这样子，你在神面前跳舞好像赤裸一样，好像这比你全身脱光衣服跳舞还要羞耻，还要丢脸。米甲最后怎么了？他没终身不生育了。我也不想说是神惩罚他要变这样，我觉得这是米甲的自食恶果，因着没有尊重神的仆人而造成他生命的一个亏损。可是因为大卫因着神的同在而怎么样，感受到不由自己情不自禁想跳舞。所以请问，跳舞是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不是。那为什么我们都不跳舞？我们的敬拜现在还很拘束，对不对？我们都不敢跳舞。所以我挑战大家，我们今年要开始跳舞，阿们。哎，我以为阿们的会少一点，就很多阿们。所以刚有说阿们的一定要跳舞哦 ，OK？ 期待你们看到你们跳舞。我先试试，好，感谢主，我一定会。我就是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有一次我在青年牧区聚会的时候，那个青年感恩之会，那个感恩之夜很特别，那天晚上很特别，大家都很开心。吃完饭以后，大家一起敬拜。敬拜的时候大家很嗨啊，然后很开心，开心到一个程度，我在前面 在敬拜，然后结果就有个弟兄冲出来，他的身材比我还要宽广，然后他就拉着我的手，把我手放在空中甩，那我就要跟着他转圈。我被甩的好像很不自在，因为我一开始觉得好丢脸，为什么要把我放在空中甩？这样，我觉得两个很宽大的男人在一起甩不是很好看，我有这个羞耻感，你懂吗？可是他没有，我不是说他没有羞耻，我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在神的家中，在敬拜的时候，为什么要担心被看？为什么要担心人家的眼光？说啊，你敬拜这样，好恶心，好怎样？在神的家中是自由的，阿们。所以我会发觉，我们人生有个课题，就是你要走出这个羞耻感。我是说，在神面前，我不是说你的羞耻感是完全的丢脸，随便去丢脸没有关系，而是你在神面前，你可以很自由自在的表达你自己，然后一点都不会丢脸。所以我很感谢那位弟兄，那天带着我这样跳舞，后来也跳得很开心。我也管他的，就是反正就跳舞嘛，又没什么大不了，你又不会死掉，对不对？你就跳舞啊，很开心。就那天大家就更开心了。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这方面，在神面前，会有更多的敞开时间，到一个地步，你会怎么样？称颂神是不由自主的，一定会的，阿们。所以这是敬拜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争议。然后再来，大卫犯罪之后，又彻底的怎么样？悔改向神，我们一起来念51篇6到10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段话是在他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人生的一个大错误当中。什么样的错误？杀了人，那个奸淫的妇女，还做假见证，然后还贪恋别人的太太。十诫里面犯了4诫，只有两个字，该死。他真的该死啊，因为这是大罪啊。但是神却原谅大卫，因为大卫有一个彻底悔改的心。如果真的有大卫这样的人出现在我们当中，我们会这样看他吗？不见得哦，我们的眼光不见得是这样，可是神的眼光一直都是。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跌倒，我们要求神恢复他。如果这个人的过犯让你跌倒，就好像你是跟随他，你就或是他是你的小组长，或是可能是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有一天我跌倒了，让你也很讨厌我，那我们要跟神求一个饶恕的恩典在你身上，在你自己身上，是不要一直让他跌倒的事情一直卡在你身上盘旋。什么意思？我直接讲一个例子。知道这个人吗？他叫陈静心，在我们那个年代干了一件轰天大地的事情。然后他被抓了以后，最后他被枪决之前，他被受洗了，这样子。请问他是基督徒了吗？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因为这个答案谁知道？只有神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成为基督徒，可是在耶稣的十字架的旁边的那个囚犯，是耶稣亲口跟他说的，因为我要同在什么乐园里面。那我想说是，我们先不要下这个论断，可能会很多人就说啊，他真的得救了吗？有人会为这个事情在辩论，不要花时间去辩论这个事情，不要浪费你的时间。我想说的是，因为这个答案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可是我听过一种说法，有一些基督徒居然，我听过他直接在我面前这样讲说，如果今天陈静心他都可以上天堂，那我到天堂去以后我要下地狱。真的很恐怖耶，把自己宣告成这个样子。 当一个人没有办法饶恕一个人的过犯的时候，你就是把他揪着，他的景象一直在你心里面，完全的没办法离开那个梦魇。我们请郑中哥好不好？ 来前面一下，我们 demo 一件事情，什么叫不饶恕？刚才我找秉章哥，那我现在让秉章哥休息一下，我找郑中哥，因为他看起来力量更大一点。什么叫不饶恕？我们来秀一下给大家看。来，郑中哥，请你抓着我的领子，然后用力一点，像是你抓讨厌的人。对对，就这样走走。好，哎，你是不是做过警察？但是哎，抓好抓好抓好抓好，不，哎，嘴抓紧。什么叫不饶恕呢？就是我走到哪，他就要跟我跟到哪，这叫不饶恕，懂吗？那我再走回去，你还是抓紧哦。对对，抓紧哦，就让我不舒服。这叫什么？不饶恕。谢谢谢谢郑中哥，给郑中哥一个掌声。不饶恕一个人，天父也不饶恕你，因为你对人没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你永远是在他的错误身上，你永远是在那根刺上。所以如果连大卫都可以被神饶恕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饶恕我们那些冒犯我们的人？甚至有时候是非常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偏偏要把自己的不愉快放得什么样，超大超大的。我就是要说我不愉快，我不高兴，一直钻牛角尖不放过别人，就是像刚才那样。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眼光，阿们，那我们可以重新的去看人。再倒数第二个，大卫爱神的家爱到一个地步，奉献给神。这个图是大卫一直在想建造神的殿，他最后有没有建？可是他做了一个什么？他把所有的材料都预备好了，因为他心里疯狂的想建造神的殿。可是他神说，你手上太多血腥的事情，我没办法让你建殿。所以谁建了？所罗门建了。所以他帮所罗门存告本本，就是所有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去建殿了。好像我们现在在建造新的会堂一样，我们为这个样的事情摆上精力。所以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跟你旁边说爱教会。什么叫爱教会呢？我们要学习建造教会，不是拆毁教会。让我们学习不是当一个消费者的一个形态的人，而是经营教会的人。阿们。因为教会有太多不完美的地方，你随便看过去到处都是不完美，可能你旁边的人现在就看得不顺眼，对不对？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我想说随便说说的，应该很顺眼，应该很顺眼。好，对不起。所以如果我想说的是，我要知道我们的眼目到底在看哪里，我们的眼目到底有没有专注在上帝的身上。最近有个故事这样说，有个女士在一个教会里面，她走向主任牧师，她说，牧师，我要离开这教会了。牧师说，为什么？然后那个女士就说，因为我看到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他们都在滑手机。应该没有。Okay, 好，大家都没有，很专注，感谢主。好，再来就是还有人在闲聊东家长李家短的怎么样，八卦怎么样，好讨厌。再来，这个人又做错是那个事，那个人又做错那个事，我受不了，我要离开这教会，我待不下去了。好，那个牧师就很有智慧说，好，没问题，可是在你离开之前，请你帮我做最后一件事情，请你帮我拿着一个水杯，然后从这里走到教会的后面，然后再走回来，然后走到前面，请走两圈。他就拿着这个水杯，然后他有嘱咐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水杯里面的水不可以有滴任何一滴出来，我请小心的做这件事情。于是他就很战战兢兢拿这个水杯，这样子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绕了两圈，好，回来了。这时候牧师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哎，姐妹，你要离开教会了吗？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在玩手机的人？”他说：“没有啊，因为我在看那个水杯。”然后再来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些闲聊的人？”他说：“没有，怎么可能？因为我在看那水杯啊。”他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些做错事的人？”他一样其实说回答没有嘛。牧师就说，姐妹，你会想离开，就是因为你的眼目一直在盯紧在这些人的身上，因为你一直在看这些人的失败，或是你看着不顺眼的一些事情，你常常觉得 这些人冒犯你，所以你的眼睛没有办法定睛的在神身上。如果你真的很专心在看神，这些东西旁边的周遭的人，你甚至可以视而不见的。我说的视而不见不代表它不存在，可能这些问题还是在，可是他可以选择不去看他，这是一个选择，阿们。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眼目是不是一直在定睛在错误的地方？跟随领袖不是因着他的表现或是他的魅力才跟随他的。如果你是因着这样跟随他，你成为他的粉丝的话，是很危险的。所以不要随便成为别人的粉丝或政治人物的粉丝，因为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只要他犯错，你也会跟着跌倒，你会因着他的犯错你会受不了，你会说那我也不要跟了，我走不下去，因为教会就是这样， 我就一直在看别人。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说，教会从来没有完美，事实上就是没有完美教会，但是你只有一个可以的教会，叫做尾声的教会，是你可以成长的教会。让我们来学习大卫的心态，当他看到说他要建殿不足够的时候，他不会去抱怨说啊神啊我不干了，还要这么多的材料去那里运来，这些金银宝石从那里运来。大卫什么都没有说，他就是很专心的在预备，一直预备材料，他只专注在建造神所要建造的，阿们。他从来不去看这些不够的、不足的、不完美的，他就学习一件事，就是仰望神，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而不是学习批评论断。好，最后一个，大卫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一起念一下。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大卫在神面前的评价就是这样，为什么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这么简单。他会成为合神心意，不是因为他是君王，不是因为他很帅，或是他很会弹琴，不是因为可能这个人很富有，才你在神面前才有价值，或是说你死掉的时候，你要立个碑说哦你是巴拉巴拉巴拉这么多的头名号怎么样的名人这样子，那才叫做荣耀神。大卫合神心意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遵行了神的旨意。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如果你的生命到了终结，神说你是一个遵守我旨意的人，我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欢迎你进来。他不会在你面前欢迎一个好像大富翁的人，好像一个很有名的人，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所以遵行神的旨意，跟随神，是神所要的合神心意。纵观大卫的人生是一个舍己的人生，是一个以谁为中心的人，以神绝对是全部都是神为中心，才会成为合神心意、合神的眼光的人。所以加拉太书上这样说，这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里活着，我现在活着是借着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命。有时候讲到舍己，有时候讲得很抽象，但是我想说的，有人舍己的态度是这样的，他上了十字架，可是他觉得这个十字架太难受了，折断它，我要走下十字架，才会显得我比较可以 handle 这件事情，我靠着我自己 I can do it， 然后就把它折断，就是我要下十字架了，我不要再受这些痛苦了，这些难过我再也不要受，我靠着我自己来对付这些事情。这种人叫做还没有死干净，还没有死透。什么叫死透呢？真正死透的人是这样子的，你上十字架不是，你是完全的降服的，阿们。你不再是靠自己的人了，你的生命是谁给的？是神给的了，你生命不再是，连耶稣都已经这样子做给你看，他告诉你什么叫舍己的生命了，我们却时常选择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十字架上的你到底是哪一位？我们都说我们已经定与主同钉十字架，大家同意吗？ 可是同钉十字架以后还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断开那个十字架，靠我自己，自己为义，一个是完全的降服，完全的 surrender 我自己，降服于神，我要完全的死透。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类的人，如果你是右边的那一个，右边的那一个的话，请跟你旁边的说，那你赶快死一死吧。不是在咒诅的方式去讲，不是说你赶快去死啊，去死，不是，是说你里面的那个老我，给他死干净可以吗？好，接我旁边的提醒你一下，夫妻如果关系好一点，可以这样子提醒一下，不是说你，不是针对那个人，是针对他里面的老我。OK， 好，搞清楚哈。所以我想说的是，真的要死透，我们才会跟神的眼光怎么样，完全的对齐。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意见没有关系，但是那个老我会不会那么嚣张，就不会了。我们老我以前是很嚣张的，可是你真的死透的时候，你可以闭嘴的，你可以选择不要这么做的。大卫可以选择杀的，他不选择。你有你的利益，你不去这样做。所以为了坚持，所以你不会在这么样的老我说，我要坚持我自己一个事情到底，我要跟人家开战，跟人家打到底。被冒犯，我就是要跟人家争输赢，讨公道。这世上有太多的痛苦，是因为我们的眼光是错误的造成的论断。无论是在婚姻、政治立场、歧视，在末世仇敌要挑起更多的一件事情，就是仇恨。同意吗？为什么到了末后的日子，这个对立的气氛会越来越多？上次爱家公投有没有感受到？已经有一点了吼，这才一点哦，你已经觉得啊，那已经很多了，还会有更多更多的仇恨出现，你意想不到的，仇敌一直在找针那个缝，在一起一直在钻这件事情，最后如圣经所预言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最后的大战打起来，绝对是一个毁天灭地的大战，但是。这个世界不会消失，对，你要清楚搞清楚末世的概念是，神的国会降临在这个地上，重新取代一个新的。等一下我们会再快要讲到了，圣经对于我们的未来的真正的神的国降临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一起念一下：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这画面很不可能，对不对？怎么可能狼会跟羊在一起？他是他的食物，他应该要逃跑，一个应该要追他，他们居然可以在一起和平共处。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没有这种事情。可是圣经说的，少壮狮子跟牛在一起耶，小孩子还要牵他们耶，你会觉得这画面不可能，但是在神的国里就有可能，阿们。因为我们的世界不会再跟我们期待的一样，旧的都要变成什么新的，仇恨要被爱所医治，不再会有痛苦、对立、悲伤。这不是我说，这是圣经说的，阿们。你期待神的国降临吗？主导文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一开始就说到很清楚，对不对？这是耶稣一直不断引导我们要去做的一个祷告。我们要期待的就是神的国，不是地上的国。你的心有没有在乎神的国？很在乎，对不对？很在乎，大家都很在乎。可是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情，你有没有为神的国来做预备？马太福音怎么讲到为神的国预备？还有个比喻是说到什么聪明的童女跟愚拙的童女，聪明的童女，他们差别跟愚拙的童女差别在哪里？跟旁边说，差在眼光，眼光不一样，带来一个决定性的不一样。他们都很期待新郎来，可是一个有预备油，一个没有预备油，所以当新郎延迟都没有来的时候，聪明的跟愚拙的都睡着了。他们都累咯，因为等着都累了。可是结果一有人喊说啊，新郎来了，然后欢迎音乐都奏起来了，然后聪明的童女虽然睡着，眼睛一睁开， 还好我的油还在，而且我还有预备。可是愚拙的发现，啊，糟糕，怎么办？油不够了。所以如果你这个比喻其实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很在乎神的国要真的要降临，你的眼目一定会盯紧的那个将来要到的那个日子。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那个期待，或是我们一直在期待说，就是世上的事情我只要面对我的烦恼就好了。你要超越这一切去期待神的国，阿们，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期待。那你要怎么预备呢？你不但盯紧那个日子，神国要实现的日子，有没有人知道？就是因为没人知道，你才要预备，你随时都要预备，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临到，也许今天晚上就临到哦。因为说没人知道嘛，所以你随时随地都要预备，都要预备好。在那日子之前，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阿们。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我最后来复习一下，我们请祭麦团预备。就是一个宣扬神、敬畏神、亲近神、称颂神、悔改向神、奉献给神、跟随神的一个生命。让我们期待神的国在真正降临的那一天，我们还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就已经能够先活出一个在地如什么在天的日子。天国是给预备好的人，不是给那个慌慌张张好像什么都没预备的人。最后启示录说到，我们一起念，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我要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的，因为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你信吗？你期待吗？我们的在人世中的一些错误的眼光就要被医治了，就要被改变了。阿们。我相信神真的再次的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已经预备好的，我们期待，我们带着期待，我们一起来敬拜他。
期待那一天，亲眼见你面，永远不分离，在心
学习敬畏他，说主啊，我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要成为一个期待神国降临的人，我要再次的看到，在这个之前我就要学习在地上的日子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再唱一次，
期待那一天，
让我们有新的眼光，有主你的眼光，让我们这个眼睛主啊像鸽子眼一样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不被这世界主啊迷惑了我们的眼，遮蔽了我们的眼，遮蔽了我们的耳，遮蔽我们的心，使我们看不见，使我们听不见，使我们不能够明白。主，我们要像鸽子的眼专一的定睛在你的身上，凡事寻求你，凡事依靠你，凡事仰望你。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你把大卫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这样子的来爱慕你的家，这样子的来敬畏你，如此来称颂你，如此的来敬畏你，如此的主啊，这样子的回转来归向你。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赐给我们这一颗心，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好叫我们能跟随你到底，好叫我们能看见你的荣耀，好叫我们能够在一切的环境当中看见你的心意。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